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4号周四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艾琳带给大家的直播节目资讯下午茶，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也将为大家带来很多好的资讯，比如说今天美股收盘的情况，还会带给大家美国特工突袭加州的豪宅为了什么呢，还有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发布了一款对福特车的召回，具体的细节是如何呢。那么今天是六四了，我们也将带大家关注一些六四的新闻，所以呢，今天的内容也非常的丰富多彩，请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先来看一下经济方面的情况，我们看一下美股的周四的主要股指的表现，道指呢今天上涨了874.86点，涨幅为1.73%，报于51,561.93点。纳指呢今天是下跌了23.02点，跌幅为0.09%，报于26,830.96点。S&P500 指数上涨了30.63点。涨幅为0.41%，报于7,584.31点。费半的指数今天下跌了299.46点，跌幅为2.15%，报于13,617.5点。再来看一下今天黄金方面，今天的纽约尾盘现货黄金涨了0.91%，报于4,475.02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呢涨了1.62%，报于73.8903美元每盎司。再来看一下个股方面。今天呢 ，Meta 涨了0.74%，报于627.57美元每股。亚马逊是涨1.51%，报253.79。苹果涨0.31%，报311.23。微软涨0.17%，报428.05。Alphabet 涨了3.82%，报于369.27。特斯拉今天是跌了1.24%，报于418.45。英伟达今天是涨1.94%，报于218.66。而英特尔今天跌0.83%，报于111.78。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则加州这边的一个情况啊，周三凌晨，美国的联邦特工突袭了加州叫做纽波特海滩的一幢价值3500万美元的豪宅，逮捕了一名伊朗的科技公司 CEO， 63岁的叫做贾姆希德·戈米，他被控呢向伊朗核设施以及军方提供美国的技术设备。那么戈米呢是伊朗的一家计算机网络公司的创办人、所有者兼首席执行官，这个公司的总部在德黑兰，他被控共谋违反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周三下午他在圣塔安娜的联邦法庭出庭了。这位戈米啊，他是拥有伊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他被指控在过去10余年非法的获取并走私美国的网络安全和加密设备到伊朗，然后流向了数百家伊朗公司以及政府机构，其中呢就包括被美国制裁的伊朗核设施和军事机构。检方称啊，戈米从这些交易中获利了数千万美元，并且呢设计了复杂的手段以及掩盖交易的行为，因为他的电脑公司年销售收入超过了1000万美元，但是呢，其中个人向国税局申报的最高收入仅为2万美元。 检方表示，在2011年到2024年期间，戈米呢，他将超过1500万美元的赃款洗入美国银行的账户，并向国税局谎称这些资金是海外的遗产。他连续七个纳税年度呢，申报了劳动所得税的抵免，而他单年申报的最高收入啊，仅为20684美元。洛杉矶的首席联邦检察官叫做比尔·艾塞利，他就表示，今天公布的案件事实令人感到震惊。戈米呢，在我们国家享受自由的同时，却犯下了这些的罪行。那么，检方呢，计划要查封戈米的资产，包括他位于纽波特海岸价值约3500万美元的豪宅。联邦当局呢，还将调查戈米是否涉及到洗钱、逃税以及其他的犯罪行为，如果这些罪名成立的话，戈米将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周三晚间，北加州的 Fairfield 一所高中的毕业典礼上发生了枪击案，造成了一人死亡，三人受伤。警方表示啊，事发地点位于 Fairfield 高中的停车场。当时呢，刚刚结束叫做萨姆耶托继续教育高中的毕业典礼，现场约有1000人参加了这次毕业典礼的活动。警方指出啊，枪击发生在当晚的7:15左右，现场共有4名受害者中枪了，年龄也非常的小，分别为11岁、18岁，还有2位是20岁到25岁，其中18岁的少年当场就死亡了，其余的3人伤者被送医治疗。目击者称呢，事情发生之后，曾经看到一名母亲为仍穿着毕业礼袍的儿子实施心肺复苏术，另有人看见这个持枪男子穿过了人群逃离现场。截至周四的上午，警方尚没有公布嫌犯的身份，也没有宣布逮捕行动。调查人员正在持续地搜集证据，并且询问大量的现场目击者。受到枪击事件的影响，原定于同一地点举行的 Fairfield 高中的毕业典礼已经改到了阿米霍高中来举行了。再来关注一则选举方面的消息。本周二的加州初选当中，第14国会选区的选举结果已经逐渐明朗了。根据最新的一个数据预测，民主党籍的参议员叫做艾莎·瓦哈布，他已经确定会晋级到11月的选举，将角逐前联邦众议员斯瓦尔威尔留下的一个席位。第14国会选区涵盖了阿拉米达县的大部分地区，共有9名候选人来参选。目前呢，担任州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助理瓦哈布获得了加州民主党以及众多的民选官员的背书，包括有州总检察长邦塔以及副州长叫做库纳拉基斯等人。然后呢，瓦哈布在竞选中也承诺，他将致力于继续的推动医疗保健、住房、公民权利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工作。那么截至周四的上午，瓦哈布呢获得了23296票，约占总得票率的34.3%，也是遥遥领先的。现在民主党候选人叫做赫南德兹，得票率是暂居第二，为16.1%。还有2名共和党的候选人，一位叫黄文迪，还有一位叫马尔多纳多，他们的差距呢，现在还是与第二名有一些的这个接近啊，可能整体的票数不超过1000票，所以最终的一个排名呢仍有变数。 欢迎回来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问候大家下午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利物莫尔市将庆祝的一项活动啊，一颗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全球持续点亮时间最长的灯泡，本周末呢将在阿拉米达县的利物莫尔市迎来125周年的纪念日。这颗著名的百年灯泡是自1901年启用以来，除了少数的几次短暂的断电之外，至今仍在持续发光，这个质量真的太好了啊。那么这颗灯泡呢，是由俄亥俄州谢尔比电器公司手工制造的，采用着碳丝结构，最初安装于利物莫尔的消防局 L 街的消防站，作为消防员夜间照明使用，历经多次的搬迁后，现在呢安置于东大道第6消防站。灯泡呢原设计功率为60瓦，如今呢仅以约4瓦在持续的运作。为了庆祝这一个历史的里程碑，利物莫尔的消防局将于本周六上午的10点到下午2点，在第6消防站举行公开的纪念活动，内容包括纪念仪式、现场的音乐、亲子活动、历史展览以及餐饮服务。那么本次活动也是利物莫尔建市1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中的一部分啊。那么专家认为，灯泡长寿的原因呢，可能和长期持续的供电、极少开关以及低功率运行以及早期手工制造的工艺有关系。接下来我们各位福特车的车主要注意了，福特呢有一款有一个42万辆车的一个召回，并且呢他对部分车型下达了一个请勿驾驶的一个警告。美国汽车监管机构周三表示啊，福特汽车公司因为安全带的问题将召回将近42万辆2018年到2022年生产的部分福特叫做 Expedition 以及林肯的叫 Navigator 型的汽车。此外呢，由于车辆的悬吊系统的问题，福特也将会对数千辆叫做 Broker Sport 以及Navirick 的车型发布请勿驾驶的警告。这是美国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周二发布的一份报告。福特汽车呢将在全美召回419,967辆汽车，原因就是这些车辆的安全带无法正常的伸缩，可能无法有效的约束车内的成员，从而增加碰撞事故中这个乘客受伤的风险。报告中指出，召回车辆的驾驶座以及前排乘客的座位的叫做预紧式的安全带可能会发生意外的锁死，导致安全带无法正常的收回或者拉出。那么这批召回的车辆呢，涉及部分2018到2022年产的福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叫 Expedition 以及林肯的Navigator的相关车型。这次的召回呢也是之前两次召回的一个补充和拓展了。那么福特汽车的公司也收到过两起和相关召回事件有关的索赔和两份现场的报告，那还包括一起人员的受伤事件。作为补救措施的一部分，监管机构表示呢，经销商将检查安全带，就是安全带的叫做回卷器哈，并在必要时呢免费的给大家更换。车主呢也将收到召回的通知邮件，他们可以将车辆送回到福特或者林肯的经销商处，免费的检查前座椅的安全带回卷器，并且更换召回范围内的回卷器。那么此外呢，还由于车辆悬挂系统存在的问题啊，福特呢也对数千辆的叫做 Bronco Sport 以及 Navirick 的车型发布了请勿驾驶的警告。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指出，这些车辆的前下控制臂的球形接头可能会因为组装厂安装的错误以及维修不当，导致这个控制臂啊和前轮的转向节进行 分离。如果控制臂脱离的话，会对驾驶员失去车辆的控制，增加发生车祸的风险。那么这个召回呢，是涉及到4600辆在2021到2026年产的叫做 Bronco Sport， 以及2022到2026年款的叫做Maverick。那经销商呢将免费的检查，并且根据需要维修前下控制臂的球形接头。如果您正好是这个批次的车主，可以致电福特的客户服务热线，叫做866-436-7332 866-436-7332，或者呢您登录到美国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去查看相关的召回讯息。如果说大家记不住的话呢，您就发送关键词福特两个字，福特两个字，编辑短信到961961，稍后呢艾琳可以将这条就是实用新闻的详细的说明link 发到您的手机上，方便您查看以及追踪后续的一些处理。那么辛苦了大半辈子啊，很多华人的长者都在想在晚年的时候呢，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舒适的尊荣生活。那么现在呢，德州有一家专门为华人长者量身打造的一个养老社区啊，叫做永春庄。这里呢有熟悉的家乡味儿，无障碍的精致空间，以及24小时的安心守护，让您的退休生活有朋友、有尊严、有乐趣。那永春庄是可租可买的，如果您越早入住的话呢，优惠越大。最近啊，永春庄正在搞一个优惠的活动，那这次的优惠截止到7月31号，租房和购买都有相关的优惠。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下买断的方面。如果说您考虑在永春庄持续安家，以后的晚年生活就托付到那里了，那前10名购房者的话可以享受9折的优惠，还加码赠送您全套的顶级家具以及家电。这个家电就包含着电冰箱啊、洗衣机啊、烘干机等等，真正的让您实现拎包入住。如果说您想租的话呢，就是说我可能偶尔要在加州住住，有的时候呢也想去那边去消遣一下，那么可以选择月租的方案。那么有一个顶级的全包服务啊，就是在永春庄入住，您交的月租费已经包含了每日的营养三餐、专人清洁、水电 WiFi、 免费接送以及丰富的俱乐部课程等等相关的钱，就是一价全含了。那么现在呢，在7月31号前您来预定租赁的话呢，每个月可以最高折现$2000啊，每个月最高可以优惠$2000。那么大家都可以去考虑一下。永春庄呢，它有着全钢筋的水泥建筑，配备全屋防滑无障碍的设计，以及24小时的紧急呼叫系统，真的是为我们华人打造的。而且附近呢都有很多华超、中餐馆、药房以及医疗中心，打造一个非常方便的一站式生活园。而且它的园区规划的也很好啊，有小食堂，然后呢有这个果蔬采摘，有菜园子可以种菜，还有什么下棋啊、唱 K 啊，相当于大家在这个高端老年公寓里面就可以享受很多很多的娱乐设施。那么现在席位有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您不妨咨询一下永春庄的热线713-518-5377 713-518-5377，别让理想的房型被抢先一步了。欢迎您带上您的老朋友、伙伴一同去永春庄参观啊，他们是位于德州休斯顿的一个黄金地带，可以携手开启精彩的退休人生。咨询热线713-518-5377 713-518-5377。Hello， 各位湾区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6.1 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上线互动啊！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有什么想要来互动的，就某一条新闻有什么想发表评论的，都欢迎您上线和我们来交流。 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1就可以了。那么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今天是2026年的6月4号。在37年前的今天，天安门广场上上演了一场真的是震惊海内外的屠杀事件。在1989年的春夏之交呢，一场震撼全球的学生民主运动在北京天安门点燃了，并且迅速蔓延到了中国的各地，数百万名学生和民众啊是涌上街头，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反对贪腐啊，追求民主和自由的这样的一种诉求吧。那么中共高层呢却秘密地调集了大量的正规军，在6月4号的凌晨用坦克和机枪对准平民和学生发起了全面的镇压。根据民间的统计，中共开枪打死的人数有数千到上万人。六四屠杀发生之后呢，也引发了国际的震动。即便中共啊，在多年一直在他们的不管是课本也好，还是意识形态也好，一直在竭力的掩盖和抹杀那段历史，但每年的六四，依旧有很多自由世界的国家和热爱民主自由的人来纪念这个日子。就像今天，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以及多国的驻香港总领事馆，他们都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悼念死难者。欧盟的外交事务部的发言人叫做阿努瓦尔·阿努尼，他今天也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布了一个官方声明，说中国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37周年之际，欧盟继续向遇难者致敬，并且坚定地和所有捍卫和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人们站在一起。那么其实每年到了六四敏感日啊，中共方面都是非常紧张的。比如说之前就有媒体报道，在六四之前呢，中国大陆运营的坦克世界和战舰世界这两个游戏都相继发布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公告，说他们要在6月2号到6月6号期间关闭游戏内的聊天系统，并且呢要暂停昵称、军团名称以及相关信息修改的服务。公告啊，没有说明任何相关的安排以及和敏感日期有关的意味，但是呢，整个关闭期间就是覆盖着中共最敏感的六四期间。那么同样在六四前夕，北京天安门母亲的群体成员收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知，今年的六月四号不准许他们前往北京的万安公墓来祭奠自己的亲人，也不准举行以往的例行悼念仪式。这也是六四的难暑吧，30多年来首次被禁止前往公墓来祭奠自己的亲人。遇难者家属在6月1号的时候就发表了抗议书，要求呢相关部门要撤销相关的限制。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披露的抗议书显示啊，说近日呢，北京一些六四的遇难者家属都收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下属机构的通知，说六四期间不许六四遇难者家属到公墓进行个人或者集体的悼念，也不许他们念悼词，不许发布悼念的照片。抗议书说，北京市公安局的这种无理的要求违反国家的宪法、法律和基本的人性，遇难者家属对此表示强烈的抗议，并且呢，要敦促有关部门取消这种无理的要求。那什么是天安门母亲群体呢？就是指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遭到中共的这些迫害，不幸失去生命的那些年轻的学子，他们的母亲呢就组成了一个属于维权团体，叫做天安门母亲。那么天安门母亲成员张先玲，她在6月2号的时候告诉自由亚洲说，北京市公安局今年不准他们前往公墓悼念，也不准他们去例行的组织悼念仪式，以前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可见今年的六四中共是高度紧张的。那么张先玲是六四死难者王楠的母亲，多年来呢，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他们持续的要求公布六四的真相，追究责任，并且呢要给予死难者家属进行赔偿。可是啊，在中国这样的一个集权国家，每年的六四前夕，天安门母亲的成员都会受到社区、派出所以及公安不同程度的看管和骚扰。 那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艾琳呢也特别的想和大家一起啊，为当年的那些遇难者缅怀。同时呢，我们也有一份非常珍贵的史料想要和大家分享。大纪元呢独家获得了2000多张从未曝光过的64历史照片，让那段被中共竭力掩盖、企图抹除的岁月重见天日了。这个是大纪元时报独家发表的，一位当年的经历六四的官方摄影师啊，他将当年的现场做了很多很多的照片记录，完整的记录下了那段历史。但是呢，这段胶卷尘封了37年之久。这位老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将这批珍贵的照片托付给《大纪元时报》公开发表，内容就涵盖了很多彩色的、黑白的照片，总数呢超过了2000张。近日呢，中共当局也正在威胁和骚扰认为和这批照片有关的人士啊，对象也包括中国公民和美国公民，还包括发表了相关照片的大纪元记者。我相信啊，这位老人为什么要在他生命的弥留之际来委托海外的自由媒体大纪元发表相关的内容呢？我觉得他背后有两个深层的含义，一个是当年发表这些内容都是有着极大的风险的啊，非常的不安全，而且照片中的那些人也会受到牵连，但是这件事情一直是老人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就在他生命的弥留之际，他选择了将这份信任交付给海外敢于为民主、人权、自由发声的《大纪元时报》来公开的发表这些内容。所以啊，这批照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价值，真的是未来可以进入档案馆的，包括博物馆的相关的史实照片啊。那么这些照片也更加清晰地记录了当年的那些涌上天安门的学子们，他们当年的样貌，他们当年的口号、标语，包括37年来中共他一直在掩盖的事实真相。他们将学生的和平示威污蔑为反革命暴乱吗？那么我们看看学生的标语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暴乱？那么各位看官，您看了之后就会更加有自己的判断了。我相信啊，历史的真相永远不会被一个政党去掩盖，包括全世界这么多人都在不停地纪念六四这个特殊的日子，不停地在为民主人权发声，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纪念历史以及铭记历史是为了珍惜当下、反思当下以及更好地去把握未来。为了实现这位老人的遗愿啊，大纪元时报是首度公开分批次的将这些沉睡了37年的六四照片公布了出来，引领读者去重返那段历史现场，提醒咱们世人勿忘中共的血腥屠杀同胞的罪行。如果您对相关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呢，您就发送数字64两个字，编辑短信到961961，就可以看到这些珍贵的史实照片了。大纪元相关的内容是连载的，2000多张啊，它现在已经更新到第12期了，会发给您相关的 link， 您呢就可以一期一期追着去看。真的里面有非常非常多让我觉得很震惊的照片。还有一个消息呢值得大家关注，就是古有窦娥冤六月飞雪哈，今有六四当天下冰雹。这个消息呢是北京时间的6月4号。37年来呢，虽然中共一直在掩盖当年的事实真相，但是每到6月4号这个敏感日当天呢，其实老百姓心中都会有一种默契，哎，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想到当年嘛，虽然是不讲，但是也是心照不宣的。可是呢，老天爷看得见，北京时间的6月4号白天，北京和河北均出现了罕见的大风冰雹，有画面显示积冰如同下雪，网民直指呢，前一秒30几度的高温，下一秒哎变成冬天了，真是百年不遇。那么路媒新京报报道说，气象台发布的预警显示，在6月4号当天，河北的保定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衡水以及邢台的部分地区都受到了冰雹天气的影响。那么河北固安县的市民在6月4号发布了多段视频，显示密集的这个冰雹啊，落地声就像放鞭炮一样，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然后部分的冰雹呢大如鸡蛋散落在地上， 那么还伴随着雷暴大风和短时的强降水，有些地方的这个积冰看起来就像下雪了一样，树叶呢就被砸光了，道路难行，很多车辆也都被砸破了。而北京的部分地区呢，也遭遇了冰雹的袭击，受影响的区域包括延庆、昌平、怀柔、房山以及通州的部分地区，观测到的最大的冰雹直径有1厘米左右。然后相关的视频被转发到海外的 X 上，就有一些网民说6月4号天降异象，有冤情啊，还有人说那缕自由的风什么时候才能吹遍这片多灾多难的大地呢？不知道咱们各位听众朋友您怎么看，您觉得是自然的意外还是苍天有眼警示世人呢？如果您觉得是自然意外您扣一，您觉得是警示世人您扣个2啊，我们看看大家的看法，可以发送数字到961961。欢迎回来，这里是资讯下午茶，我是艾琳。刚刚后台看到了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互动啊，有人发64想看就是我说的大纪元独家公布的这些从未曝光过的2000多张照片啊，它这个是一个系列连载，您看的时候呢，看完第一集之后它底下就有相关的 link 链接，您就点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现在已经更新到了10几组了，相关的照片真的都非常的震撼。我说了，这个未来一定会被载入历史，一定会成为珍贵的历史纪实的这些内容，应该未来都会在相关的博物馆里呈现啊，所以非常非常的珍贵。大家想看的话，发送数字64就可以了，到961961，我们就可以将相关的 link 发到您的手机上。还有一位手机尾号5348的朋友，他扣了2啊，那他就是说北京和河北的大部分地区下冰雹了，在6月4号当天，这是苍天有眼啊，天警示人，谢谢您的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艾琳和大家分享一个也是今天刚刚出来的一个消息啊，可谓是生命的奇迹了。在今年珠穆朗玛峰登山季的最后一天，一名尼泊尔的夏尔巴向导带领外国客户登顶后呢，在他下撤的途中就失踪了。人们曾经认为他已经没有生还希望了，但是呢，他却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在没有食物和供养的情况下，独自一个人在海拔7600米的地方啊，他就缓慢地爬到了海拔5400米的昆布冰铺的底部，然后被清理垃圾的一个小队发现了，在这个珠峰上整整失踪了6天还能生还啊，真的是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说一下到底是怎么创造的。夏尔巴向导呢，他是生活在喜马拉雅深处的一些牦牛牧民和商人，他们这个地方的人呢被称为夏尔巴社群的成员。那么在尼泊尔1950年代开放边境之前，他们就一直世世代代生活在那片土地了。他们是以惊人的耐力和以及对大山的熟悉程度，也迅速地成为全球登山者追捧的导游和背夫。因为他们常年生活在喜马拉雅山脉啊，他们对地形是非常的熟悉。最终呢，他们就主导了喜马拉雅登山的产业链。所以现在去喜马拉雅登山，向导很多都是位于尼泊尔的，来自夏尔巴的向导。那么有一位52岁的希拉里达瓦，他是一名夏尔巴的资深向导哈，他呢被客户描述为是温柔的巨人，山中猛虎。他呢经验非常的丰富，也是当地一家小型探险公司的一个向导，登山也是他重要的收入来源。在今年这个登山队要在珠峰的登山季最后窗口期尝试冲刺的时候，他呢就带着几组客人去登顶了。在下撤的过程中，达瓦呢他就带领一位波兰客户和英国客户，当时波兰客户出现了严重的冻伤，氧气呢也基本耗尽了。在下撤到3号营地上方大约海拔7600米的黄带时，达瓦呢就坐下来休息，对他的客户说，我没事儿，你们先走，我会跟上你们的。之后呢他就和队伍失联了。 那么英国的客户和波兰客户这两位人呢，是历经了艰难，花了19个小时啊，才重新回到了珠峰大本营的附近。其中呢，期间他们曾经多次的联系基地，但是救援也没有及时的请动。然后他们发现他们和向导失联了，达瓦消失了，直到6月2号才启动了相关的搜救行动，但是呢，也没有找到这个人。人们都一度以为他的生还几率非常渺茫了，因为在珠峰这个地区还没有失踪3-4天以上还有生还的案例。在4号的早上，环保组织叫做萨加马塔污染控制委员会的垃圾清理队，他们就在刚刚说到的叫做昆布冰瀑的底部，有一个叫冰爪点附近，发现了叫做达瓦。他呢克服了没有食物和额外氧气的困难，独自一个人啊，就依靠着爬行和这个滑行的方式，穿越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路段吧，从死亡区下降到了大约海拔5400米的冰瀑底部。这位达瓦获救时呢，存在着严重的冻伤，双手已经冻得非常严重了，而且他多日在生命禁区艰难求生，没有食物，没有氧气，身体非常的虚弱，说话也非常的缓慢，但是好在意识清醒。那么现在好消息是，达瓦呢已经被直升机送到了位于加德满都的医院治疗，他的生还被视为珠峰奇迹啊，也被当地的媒体以及各界国际媒体争相的报道，也展现了叫做夏尔巴人超强的生存意志。特别有一个小插曲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这个发现达瓦之前呢，达瓦的家人其实已经彻底的绝望了，甚至呢开始为他举行葬礼了。达瓦的妻子就向法新社透露，她说在得知丈夫还生还的消息之前，她已经为丈夫开始进行灵魂祈求超度了。达瓦的女儿呢，在接受采访时也说，父亲的消息传来，我们还在为他举行葬礼仪式的第二天，相当于家里已经开始搭上台子为他举行葬礼了。我们最开始听到获救消息时，都不敢确定那个人是不是我爸爸，看到照片之后，我们才敢确定，真的是太高兴了。尼泊尔的珠穆朗玛峰徒步公司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达瓦的生还啊极其罕见，在这个季节固定的救援梯子已经被拆除的情况下，他独自一个人在没有食物、水和辅助氧气的情况下穿越了险恶的昆布冰川，这简直是一场奇迹。官员表示，本赛季呢，尼泊尔政府总共就发放了494份登山许可证，创纪录的有1000多名登山者和导游成功攀登了珠峰，这也成为有史以来最繁忙的珠峰登山季。但是官方数据显示，本赛季共有5名登山者和导游在珠峰不幸遇难了，所以达瓦的生还真的可谓是一个生命的奇迹。最后的一个新闻呢，为大家快速的刷新一个娱乐圈的消息啊，中国知名的演员魏宗万6月1号他在上海的华东医院去世了，享年88岁。他是谁呢？一说他演过的角色，大家一定都知道，他演过经典的《三国演义》中的司马懿，以及《水浒传》中的高俅。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魏宗万在1938年出生于上海，6岁就开始看京剧、说相声，17岁呢进入了上海汽轮厂当了钳工，在1959年呢他才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的表演系，但是因为他长得其貌不扬啊，很长时间都以跑龙套为主。但是呢，在众多的角色中，他塑造了《三国演义》中经典的司马懿，也成为魏宗万艺术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剧中他表现得非常内敛和深沉，也演出了司马懿的复杂性格。那后来呢，他又在《水浒传》中饰演过高俅，也给大家带来了非常非常难忘的印象。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下午茶，感谢大家的收听。